第四讲，教育的终极目的，思辨能力之自我训练。教育的终极目的，安那思考的自我训练。所以这一讲是教育的终极目的，所谓 critical thinking 的思辨能力的自我训练呢，这个部分我在今天来讲。那么我想先把这个教育的所谓思辨能力呢跟各位解释之后呢，我相信对大家上这堂课，要不然让我谈到台湾史呢，你可能会有一些偏见，可能会有一些先入为主的观念，可能你会受不了啊。那我先给你解读记好吧。那今天呢，我们最主要谈如何思考。事实上我一直感受，一直强调，一个人啊，生命啊，所有生命的特色都是一样，就是呢他不可逆啊，不可逆就是说过去了绝不会再来，绝对没有那个回头路的。你们现在呢，大概还生命里面充满了太多呢可以浪费的时光，所以大概这种感受还不会太强。可是一旦呢到了某种年纪之后呢，我想你的感受会不大一样。那事实上为什么我现在才学会啊用录音机录下来，因为我发现以前的东西叫我再讲我讲不出来，而且就像上一堂课一样，其实我讲的内涵已经是以前的啊，少掉很多，就忘掉了，就不会想要讲。那换句话说，这种过程啊，就是相当于一个人的生命的过程一样。那么就像上次我本来应该还提到很多在自然界的美感啊，包括像孤独的美感，上次也有提到生存历史的有一些，那这怎么一回事呢啊。比如说我小时候很喜欢找一些朋友，其实也不一定找啦，就恰好啊看天上晚上看星座对吧，然后看流星。那有一次啊，我们在看，忽然之间我看到一颗非常闪烁的流星这样过去，我一高兴就怎么样，哦，流星，就这样一喊，然后所有的人在哪里看得到吗？你说他们那么以我自己的一种心灵的悸动，然后急着好东西要与好朋友分享，要告诉你的时候，你却没有办法掌握。那么这个时候你要知道什么样算是比较恰当的做法呢？你可能要跟他讲啊，我刚有看到流星，自己看自己会找到，有很多东西无法跟别人分享。我记得第一堂课我有提到最终极的啊，也不是终极啦啊，让我看那么多人讲这个孤独的美感，讲到最凄凉的最悲壮的，就是欧阳靖武的那个，他不是自理残学吗？哇，他自己觉得自己已经进入到某一种啊，这个前不见来者啊后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说了一句话，他很这样子，他说：“呜、哦，数十年来黄泉道上独来独往，哦，好悲壮的样子。”其实我告诉你，这是中国人、中国文化的伟大不掉的东西啊！现代人大概不讲这一套了。我相信那种情境，但是我也怕那种情境。我某种程度欣赏那一种情操，某种程度我非常恐惧那种独裁的文化观啊。这个东西要了解不大容易啊，不过我相信你们中文系的大概涵养都很好啊，但是涵养越好我越怕看不出自己的盲点。那么像我昨天在讲上一次在讲的，我也漏掉很多东西，包括呢比如在自然界里面啊，我以前做了一个 test， 我们去检讨 山上自然的景致哪一类的东西最会吸引人。那我就做了一个调查，爬山下来以后问他，你这一趟山觉得哪一个地方哪一个景致你印象最鲜明啊，那给这个登山客来填，然后我们从这里面才归结出来自然界的这个 scenery 里面大概可以分成哪几大类，比如说云海、壮丽的山景，比如说树木、地景，比如说水景，比如说云彩等等。可是呢往往呢啊，有些人就不大会回答。有一次有一个走了南二段走了10天的人下来，我就赶快问他来做调查，结果他说我不知道呢。那我再问他，你再想一下怎么样呢，应该眼睛闭起来想啊，闭起来想的结果呢，他想一想，我问他你最鲜明的印象是什么，眼睛一闭起来，他告诉我他最鲜明的是前面的那个人的两双登山脚登山鞋，因为他一直在这个过程当中一直只看见前面那两个人登山鞋。这个也是人生的另外一种写照，他一辈子里面一直在爬，不知道爬到哪里，我知道他当然是最后爬到坟墓。但是事实上呢，这也是从一些自然界里面呢，我们可以啊得到的一些反省的地方。 OK， 你们差不多骚动可以停止了啊，可以进入正课了哦。那么今天呢，我想我首先要谈的是整个的啊这个思辨能力呢，这一讲呢就是教育的终极目的，如何啊培养自己的成熟的思辨能力。那么首先呢，我先简单介绍一下人类智性的发展。这个呢是一个美国人，一个皮瑞啊，一个教授呢，他做了一个研究，研究人类智性的发展几个阶段。他用科学实验的方法来访谈各位一样，访谈大学生一样，从大一、大二、大三、大四到毕业的啊。那他经过再三的这个查证啊，访谈，那么归结出来呢，大致上人类的人的自信的认知大概分为四阶段。哪四阶段呢？第一个阶段就是什么呢？二分法时期啊 ，dichotomy， 所谓二分法。什么叫二分法呢？这个名你讲啊，大家买票。我们小时候看那个布袋戏，有没有？下面冷气也出来，咱讲好人对不？下面中正人出来，咱讲歹人，是不是？每一个人出来，我马上第一个印象喝狼啊拍狼，有没有？你们是不是也是经过这个阶段二分法的时期？然后进入到第二阶段以后，就发现诶奇怪哦，这个好人会做坏事哦，坏人会做好事哦，奇怪嘞。这个就掉入到第二个时期，就是什么相对论比较法的时期。比较法的时期，他会发现世界上的事物呢大致上是一种相对的比对的，没有绝对的东西的，好像二分法不够。诶我就像啊，我随便问一个问题，一个杯子我们泡杯牛奶对吧，牛奶倒下去，然后稍微一搅动久一点，你说下面比较浓上面比较淡对不对？所以你说下面比较浓上面比较淡，请问从第几公分开始隆起？那么人性的东西就这样子诶，一个 spectrum 就像光谱一样，从极左到极右，那到底要从哪一条线？所以呢道貌岸然的到这个儒家或哪一家随便拿一把尺啊量到底，叫做什么？叫做道德决定论。那这种东西呢，事实上呢在整个的这个生命，在整个文化的演变过程当中呢啊，从过往到现在应该是渐渐的淡化了。但是人每个人也是一样，他在这个求知的过程、知识成长的过程，他会碰到一个相对论的时期。那既然呢他知道了原来只是一个相对的，那么就可以突破这个相对的时期，进入到第三个阶段。第三个阶段是什么呢？叫做 seeking， 就是追寻、寻找啊，寻找的时期。这段寻找的时期呢，我想一般的大学生大概到这第三阶段可以到达这个阶段。那么他呢非常的好学，那也非常的好批评，然后所有的事物呢啊他很会论证， 那这段时期呢，也可以讲是一种知识的稀溶的时期。然后长期下去呢，也许有的人呢就成为某一方面的专业，某一方面的专家，像医生啊，像科学家啦，像各式各样的啊，拥有专门知识的。那有些人呢，追求权力，追求金钱，追求享乐，然后在这个追求过程当中，他有一些慢慢发现到呢，会变得呢，人生的意义在哪里，感到迷惘，甚至于感到呢，比如说在台湾的知识分子，在投入台湾这种环境，他也慢慢发现到所有的所谓真理、公义等等呢，其实呢都是微不足道的。在台湾当前的这种乱象社会之下，他很难啊，就像你们现在哦，好像还对着是非真理抱着很明显的啊鲜明壁垒分野的这个分际一样。可是慢慢你进入到社会，你会发现都不是这么一回事的时候呢，你会受到打击。那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你一直在追求，那有的人就最后啊，没卡抓了，什么也没卡抓了，干脆怎么样，享乐主义了，探钱后了。那么这种就是会导到什么？导致到颓废主义。那在这些过程，就是他欠缺了一个重要的步骤，什么呢？就是将知识内在化的过程，将知识内在化成为从知识认知到最高层次的化为你内在的信仰、道德力量。所以这个知识的一个 internalization 的时候，有所谓的内在化的过程之后呢，慢慢的你才可能摆脱这第三阶段的追寻的时期，进入到第四个阶段。第四个阶段是什么呢？叫 commitment。 什么意思？献身。 commitment 的相当于什么？承诺、献身，跟自己的理想，跟社会的一些你自己找到的意义呢，取得一种呢啊，等于是契约一样的啊，等于是一种啊，可以讲呢一个知识的最终的成熟的时期。那这种献身呢，你知道，比如说很多人，比如说绿色思想啊，绿色哲学的，就甚至于像这个啊绿色和平组织的人员一样，他会选择怎么样采取暴力的方式，采取呢所谓违法的方式去进行他认为是应该对的事物的一种挑战。那这个时期呢，可以讲是什么呢？充满偏见的献身，无可药救的理想主义。我们会有这样的名词产生，原因在哪里？在这第四步骤，所谓 commitment， 一个献身的这个阶段。事实上各位，你想一想，在整个台湾当前社会，你所认知的一些人，站在台面上的人，有哪些人称得上进入知识的第四个阶段呢？有多少人称得上他是在这样认知过程到真正投入到一个社会的献身的工作呢？这个相当不容易。那么我们知道，事实上一个人的自信的发展呢，大体上摆脱不了这四个阶段的发展。那么台湾的教育训练出来呢，顶多呢大概到啊追寻的时期，但是基本的思考训练都还达不上。所以呢，我今天特别呢啊要依据这个啊美国的这种教育学家呢，他所引领出来的啊几个如何培养思辨能力的35条法则啊，35个 strategy 策略啊，我想这堂课谈过之后，你才会了解到说，哎，别人的思考是怎么一回事哦，啊，那你也比较不会用一种中国式的啊酱缸文化的方式呢去对待啊所谓西方的这种思考。那么往下呢，我就来讲这个啊整个如何呢进行这种思辨能力的啊几种这个啊策略跟情操。因为我们知道所谓教育的终极目的，你们来学校上课，所谓 educate 什么东西呢？引导 education， 诱导出人本性跟学习之后的一些啊我们认为比较好的行为的反应， 独立自主的思考等等。所以这个引导作用就等于说，教育到底你受教育的终极目标是什么东西呢？你思考过吗？大部分人都不知道，毕业也还不晓得，教书了更不晓得啊。那么这个有所谓思辨的能力呢，也就是具有批判性的思考。批判性的思考，拜托你不要马上想到啊，那叫叛逆，阿弥陀佛，那你可能连幼稚园都还没毕业啊。那么依据这个美国人这个 Paul 1990年的一篇文章啊，他提出一个解释，什么叫做 critical thinking 思辨能力，那如何来达成？那它分为三大部分啊，三个部分来解决。那第一大部分就是所谓情操上的啊，情感上的、情境上的策略。什么叫情境上的策略呢？这当然比较抽象啊。第一点，它要求要每个人呢、啊、要具备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你说有啊有啊，我有独立思考。哎，你不要把任性当作独立思考啊！这个独立思考相当不容易哦，相当不容易。这也是认知层次的一个相当高的这个阶段啊。那如何呢？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啊，不受啊外界的左右啊。那可是这样不够，这只是第一个策略。第二个策略要怎么样呢？要很清楚的了解自我中心、社会中心的能力，要看破什么样的思想是自我中心，什么样子的文化只是社会为中心的一种文化类型。那进一步呢，你才可能超越自我，超越自己的这个文化中心。这什么意思呢？第二个策略就是说，在教育的过程就是要如何培养出超越自我中心、超越社会中心、超越你自己的母体文化中心。同学你想一想，这个是不是那么容易呢？哦，非常非常困难哦，光是自我中心就一塌糊涂了，对不对？到现在还在任性，还谈不上这个独立思考啊。那换句话说，教育的目的啊，在这个策略，在这个过程，就是第二大项，你就要培养出自己的这种啊超越自我中心、社会为中心的。上一次我也简单提过，超越自我中心之后，你还要超越自己的文化中心，才能进入到异文化的接触。异文化的接触还不够，还要再超越，进入到什么东西呢？生态为中心的这样的观念，摆脱人本为中心的这样的观念。其实这是同一个系列出来的。第三点，你个人要好好的练习，要培养出什么呢？培养出公平、公正、公义的一种心态。哎，你讲这个有没有标准？当然，这是哲学的范围。但事实上呢，任何人心目中应该都还会存在着一些人性的底层的东西，而这个东西你要相信它是好的、是对的、是善的。那换句话说，在教育的过程，你要培养出对公平、公正、公义的信仰的心态的心智状态，这个东西你要自我训练。第四点，哎，这更妙。那怎么说呢？你要开发自己感觉底下的思考，并且享受你思想底下的感觉。哦，这什么意思啊？不是在绕口令哦。你要开发出来，比如说你一种碰到一种事物的感受，你慢慢要有能力去解析，解析出来这个到底这个感觉下面的思想是什么东西。如果你念书，你大概知道啊，这个在人类发展史上，你像你今天有的这些想法，大概是属于哪一种类型、哪一种什么样子的。那你自己只是一个 feeling 的时候呢，还不够。你要有思辨的能力，去把开发出来你自己碰到什么事物、什么感受底下的这些思想的情境。同时呢，你也要会好好的享受你会进行这些思想底下的感觉啊。这个很美哦，如果你念到人类的文化的那个构成啊，一个步骤一个步骤的进展，你也发现到一种自信的美感、智慧的文化的一种美感啊。这个东西呢 啊，当然我讲一个例子不一定很恰当啊。我在研究所的时候啊，这个每天呢、啊、都是在最主要都是在森林里面调查工作。那这个调查呢，调查呢，慢慢因为自己呢看了很多这个人家写的生态的书，但是看着这些书啊，怎么念都没有什么太大快感，顶多只是考试考好一点而已啊，没有什么太大快感。最大的快乐在什么时候呢？在森林里面自己印证了某些书上写的，而且这还不够，自己发现了书上还没有写到的东西。在早期我在研究所的时期呢，真的是越做越爽，很高兴。我在调查森林里面调查到后来是怎么样呢？我在森林里面调查非常愉快，为什么？那种感觉就随时有跟真理交背的感觉。你想想，随时伴随着真理在走路，你看看我脚怎么不会飘起来呢？那个时候的感受就很轻易的可以理解到阿基米德为什么在洗澡的时候想起湖体原理啊，就跳起来一高兴，就忘记穿衣服就跑去见国王了。你可以知道那一种人类的一种自信的这个快乐。那事实上呢、啊，在我们在求学的过程当中，在做学院的过程当中呢，尤其在年轻的阶段呢，啊，你们在研究所的时期，以我个人来讲，是那一段时期的时候最强，啊，那一种感受非常好。那么你会去感受到，哎，你这个感觉出来的底下的这些思想，享受思想底下的感觉。那同时你要好好的思考，情绪的跟理性思考呢，有的时候是很难分辨的，很难分辨的。你们不要中了科学的毒啊！啊，科学的迷，科学事实上也是一种迷信啊，迷信也是一种科学啊。人类没有那么清楚的啊，尤其像现在科学哲学的这个探讨啊，所以这是第四点。第五点呢，你要发展出什么东西呢？要发展出自信的谦虚啊，理智的智，自信的谦虚，什么意思？我们通常啊，人在成长过程稍微懂一点的时候呢，人家说半干无甜叮当叫，对不？哦，啊，就我自己都奇怪了，我每一个都有深切的体验啊。我在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念植物分类学啊，那么早期在学植物分类学，大家最喜欢那是什么？那是什么啊？最幼稚的幼稚园阶段，然后呢？你认识越多呢，就好像越厉害，对不对？那我大概在从大二开始就认好多，认到大四的时候，哇，很神勇，好像没有什么不知道的啊，人家讲起来什么我都知道啊。可是呢，慢慢的我发现到有一些问题了。哪些问题呢？等我认到一个程度之后，差不多人家啊不会的我都会的时候呢，来发现什么问题呢？我们知道一个植物呢，在台北有台北的族群，同一种植物在高雄的跟在台北的长得就不大一样。你看看新 K 过不了浊水溪啊，每一个地点呢、啊，每一个族群都不大一样。同一个族群里面，每个个体也没有完全一样的。同一个个体从小到大也都不同。你小时候刚生出来一岁两岁到现在，哪一张的照片是一样的？都不一样。所以呢，从以前我觉得很神勇的都认识，到后来好像没有一种我认识。诶，慢慢的在看种是什么我都不知道，到底自然界里面有没有纯正贴上政治标记的种啊？妈咪哦，这个好像都被动的来。那么这一个认知只是一个从一个小小的一个认知构成而已，你就发现到你以往所认为你懂的事物呢，我们举最具体的实例只是这样。那我们再来看看，在人类整个浩瀚的文化遗产里面，你能懂多少？你能了解多少？你又能创造多少？所以这个念书越念，受教育的过程当中呢，慢慢的你会培养出什么东西呢？应该了解到，要开发出来，要发展出来自信的谦虚啊，了解到所有的这些，你到底在这个文化世界里面，你能够得到什么样子的啊层次呢？啊，我记得呢啊，那个林经理林老师呢，他常讲啊，他跟他一个老师的这个故事。他说啊，他 啊，有一位他的老师呢，啊，他很多问题啊，一旦发现问题，他就去问这个老师，他知道这个老师是全世界这一方面几乎是很权威的一位。那这个问他问题呢，这个老师的回答是想一想以后就说，嘿，不晓得呢，不知道的呢。然后你说他听到这一句不知道的感受是什么啊？难道你要说什么你连这个也不知道还叫什么专家？其实呢，人家真的是不大晓得。你说他晓得，他可以讲很多几乎所有以前的人提过的东西通通可以列举出来给你，但是他讲真话他是不大清楚啊。请问人类的文化里面有多少是颠扑不破可以讲都没有问题的东西呢？所以这个东西是一个自信的谦虚啊。那么接下来呢，还谈到第六项啊，所谓受教育的批判的思考，你要开拓自信的道德的勇气。自信的勇气，什么叫自信的勇气呢？嘿，这个呢很好玩哦。自信的勇气就是说，你对一种事物知识的认知到产生相信，它是一种你行为的内在的动力，变成什么？一般讲知识的力量了、啊，知识即力量，大概就差不多是这样子的意思了。那么第七项，你在受教育过程要开发自信的完整性。什么叫自信的完整性呢？简单一句话，你要能是非分明。第七项就是说，要开拓开发自己呢自信的完整性，也就是是非分明的判断力。第八项，你要发展出自信的耐心，要有长远的耐性。你想想在求知过程有没有那么容易啊？你们是不是做学问还不到做学问，光是念点书就念得头昏眼花，光是听课都听得打瞌睡啊？那事实上在这种对智慧的追求过程当中呢，最重要就是你也要有一项，就是要有长远的对自信的耐心呢、欸、啊。第九项，要培养出对推理的信心，推理过程的信心。你想想世界上到现在最伟大的定理学说都怎么来的？演绎法来的了，有没有？从亚里士多德时代创立演绎法到现在，到16、17世纪培根才创什么归纳法，但是归纳法是比较是有欠缺的啊，演绎法是比较 advanced 的，可以讲很多大的道理大概都是推理过来的。那么就这九大项呢啊，认为是一种啊比较抽象的比较大的啊这一种情境上的一个策略。那各位你想一下，这九大个特征里面你既有哪几项，你会发现你大概都有一点点，但都有的都不大完全，对不对？好，接下来还有所谓认知的策略。什么叫认知的策略呢？它把它叫做 macro ability 啊，比较大的认知的这个宏观的记事的能力啊。教育过程要培养出以下几项宏观的记事的认知的能力，认知的策略，也就是第一个是第十项，你看到什么事物呢，有能力把它通则化 generalization， 有没有？把什么事物呢，就是能够化按照归纳法也好什么法也好，看到什么事物的现象呢，有那种能力把它整理出来，理解出一个通则来说明，这个叫做通则化。那这个通则化同时也是一个什么呢，抽离的过程，看事情事物的表面然后抽离出来啊、的这个能力。哎，这一点中国学生最差啊，这个自己独立做思考的能力啊，在这一点是很差。可是当你抽离出来，你还要注意什么呢，避免过度简化。哈，有的人就很简单啊，那就是那样子嘛啊，通常讲那样的话都一定死掉的啊，啊，那个叫过度简化，要有脱离的能力，可是避免过度简化，这是第十项。第十一个，你要有能力比较类似的情境， 什么意思呢？你会透过比较，将你的内在的洞察力移转到新的内容、新的内涵。哎，这什么意思呢？这个叫什么 ？Lateral thinking， 横向思考。你记不记得李远哲啊？他常讲这个，很多这个伟大的所谓科学家呢，他基本上是具备什么横向思考的能力，就是什么呢？比喻、推演、类比的能力啊。那比较类似的状况啊，那尤其呢，在不同学科的时候呢，啊，这一种横向思考呢，就相当有用。我们常说，你某一种专业，可是到后来，你最大的成就好像不是在专业，对不对？啊，当然这个不包，这个只是横向思考的一点点东西啊，两者不全然相等。第十二项，要发展出你个人的见解，个人的透视力，什么意思呢？每个人你要创造、开拓出你自己的信念、你自己的信仰。每个人要创造出自己的信念、信仰、辩证、论点或理论或生活的态度。那这个的意思就是说，每个人的独特的个性可以保有，但是呢，也可以涵盖到整个一般大家所相信、共同接受的通则啊。那这十二项就是要发展个人的透视能力，开创你自己的信仰、论证、论点、理论。第十三个能力，你要有厘清议题的能力，厘清、澄清、弄清楚人家的 issue 是什么东西，对别人的结论、对一种信仰的说法，你要能够弄清楚他在讲什么。这个东西在各位现在可以讲是鸦鸦无的时代，对不对？你看，即使你们在吵架、你们在辩论，辩了老半天都没有谈到对方的交集，对吧？啊，当对方在讲的时候，你在想你怎么回答他，你没有在听他在讲什么，啊，这很糟糕。所以这个东西呢，你在思考上必须要厘清 issue， 弄清楚别人的结论或信仰啊，你要弄得很清楚。第十四个能力，你必须要厘清、弄清楚你自己的遣词用句，你要有能力解析你用的词句的意义，你要能够很精确的使用你的字句来表达你的意见、思想、想法。这个是十四项啊。第十五个，你要发展出你自己评价世界上事物的标准、原则跟能力。诶，这个跟我刚才讲的那个十二点啊有一点一样，但十二点比较重视在个人的这种透视力、见解方面。那么现在的这一项呢，十五项呢，比较呢侧重在于呢，你对于世界事事的这种标准、原则、能力的评价，也就是要澄清你自己的价值观跟世俗的标准啊。你说现在的社会价值观是什么东西？那你自己的标准价值在哪里？差异在哪里？为什么你要你的这个坚持你的标准原则？那这个东西也是一种能力哦，也是一种能力哦啊。你们如果怕就是说写不完整，等一下我会这个给你们影印好了啊。我这个只是随便乱写的啊，我也没有写得很完整啊，所以用讲的，只要弄清楚。你们千万要听进去。我虽然我知道这不大容易听进去啊，因为每一项其实都是一个单独一个子题，非常庞大。这是人家一直归纳、一直浓缩、一直化约，一个名词叫化约 （reduce）， 就是将一些现象一直简约到简化到最精华的、最脱离的、最抽象的最后的东西啊。所以十五项呢，就是说发展出你自己评估世事的标准、原则、能力，澄清你自己的价值观。第十六个能力，你要具备呢评估你听到的这些资讯来源的可靠性、确实性。你要有评估资讯来源的确实性、可靠性的能力。哦，这也不简单哦。你看看，哦， 有一句成语不是叫三人成虎，众口铄金吗？我告诉你，我们在这个教室里面，突然有一个人跑进来，哎呀不得了了，外面有 ET， 你一定笑他说啊，那你胡扯。第二个人进来，赶快，你们还在这里干什么？还不赶快去看 ET？ 大家都跳起来了，准备冲出去了。虽然我还没有下课，等到第三个告诉你说 ET 好大，你全部都跑出去了。这个叫做三人成虎，对不对？以前我在当兵的时候呢，哦，其实最不能忍受的是什么？那个军歌是有够世界难听的，有没有？什么什么九条好汉，什么什么赖春德芳作词作曲的啊？那个东西很恶心啊，是难听啊，是丑陋啊。可是呢，等到新兵训练一个月出来之后呢，我连在走路的时候都会哼出那个军歌出来。你说为什么？这个就叫做洗脑啊。为什么？白天听，晚上听，睡觉的时候给你听，慢慢的你就中毒了。假话讲100次、1000次就变成真话了。苏联的共产主义的那一套做法，共产党那一套是怎么做出来的？洗脑，假话讲多了就变真话。嘿，现在的统治技巧通通用上了啊，现在的很厉害，所以你要有分辨你资讯可靠性确实的能力。哎，这个不简单哦，这个不是用讲的啊，这是一种涵养，一种能力，一种 sense， 一种几乎就是修养的东西啦。第十七项，你要有能够很深层怀疑的能力，为对任何事物要有追根究底的能力，要找出有意义的问题。哦，光是最后一句就很困难了，要找出有意义的问题。我常常问问题问到气到要死，因为能问出问题的症结差不多真的是了解大半了。人光是要把问题解析清楚就很不简单，所以这十七项你要能够深层的怀疑，要追根究底，要找出有意义的问题。这个不是叫你什么杯弓蛇影，一天到晚在怀疑那个怀疑那个，这个东西不叫做深层怀疑哦，啊，你要弄清楚这个啊，这个东西怎么分辨啊？所以这个十七项的能力，深层怀疑，追根究底，找出有意义问题的能力。你想想，别人一个做教育过程是这样子在教学生，训练这样子的能力。第十八个能力，你要有解析、分析、评估某一种论证、某一个见解、某一种诠释、某一种信仰、某一种理论的能力啊。被人讲一个什么东西啊，比如现在人家开始讲啊，这个什么啊 New Age 新时代哦，那你有没有具备过足够的知识跟推理的能力去了解它、去诠释它？对于从宗教信仰到知识的，你有没有那种能力来啊评估它，来解析它呢？啊，这是十八个能力。比如说他们在受教育的过程当中，就是给你了很多这种题目，然后让你来看看你能不能把它解析，能分析某一种见解啊，问题出在哪里，对不对啊，能不能诠释清楚。第十九个能力，要有面对议题、面对一个问题产生解答的能力，不仅会能够产生解答，还要评估自己解答的能力。这个都不是咬文嚼字哦，这真的是很厉害啊。你想想，面对一个 issue， 那要独立。比如说今天哎，有一个记者跑去问我色情的问题，那我自己也讲了很多啦啊，我这算是解答了问题，我也要对我自己的解答提出评估，大约这样的讲法啊，他呢在这整个文化上是属于哪一个类型啊？哪一种见解啊？属于有什么样子的缺点啊？有什么样的优点？你也要有这种评估自己解答的能力哦。第二十项，第二十个能力呢，你要能够分析评估自己或别人的行动或者策略的能力。你被别人的行为，或者是别人的念书的方法啊，念书的策略，自己别人的人生观，或者自己的人生观，你要自己能够分析评估解析你自己，看看你自己是如何啊。这是二十项啊，他也可以设计一大堆东西来测试你，看看你自己或对别人的行为啊的一个批判的能力、分析的能力、评估的能力。第二十一项，你要深深的具备思辨的批判性的 能力去念书啊。你念书呢一定要理清楚，要批判你的读物，你念的书，尽信书不如无书，道理何在啊。其实像现在每个人在知识成长过程当中啊，你去问你们那个老师，到底他对他所讲的东西懂得多少啊，每个人能够真正了解到什么程度呢？那对你自己的念相信的这个书，我经常会碰到一些社会上一些奇形怪状的人啊，这里面包括一些对迷信的一种信仰，那他们也讲得出一大堆道理哦，讲了很多道理，但是那种道理一听马上就可以给他解析出来啊，就是说这只要透过啊批判性的方式呢去念书啊。第二十二项，你要学会听，要具有思辨能力的听，要会讲，更要会听。所以会讲话的人他通常很会什么，很会听，很会听话。听话是一种艺术，还有一种沉默对话的艺术。想一想，这个都是在教育的过程里面可以培养出来的哦。那么教育就是要这样，透过这个老师跟你之间的，透过书本，透过其他的这种啊思想文化的啊整个思想模式的一个交流过程，产生了、连对话的艺术也应该的，也要会听，要有思辨的能力的听，要有批判性的去听。第二十三项，要具备科技整合的能力，也就是对于不同的思考模式啊，透过不管是横向思考啦，将不同的领域呢来把它衔接在一起。这个就是我上次在讲的啊，我如果要开生态的课啊，我希望你们要爬过十座百叶，要听过音乐，要看过艺术，那从历史、哲学啊、数学到种种的这种啊，包括整个啊知觉、感受、享受等等，都要知道以后呢，才能够培养出一种呢科技整合的能力啊。第二十四项，什么东西呢？要练习，大家要练习，在教育的过程当中，要练习苏格拉底后孔夫子的讨论方式。什么意思呢？要厘清，要质疑，要抬杠。对于种种的信仰、理论或见解，大家呢来抬杠。但是我发现我们的教育啊，不能抬杠，再抬杠老师就骂你。啊，你会发现我们的教育是很有问题的。老师不能够失掉他的尊严，跟你，他不能讲输，对吧？老师不能老是输，一定要赢，然后这就完蛋了啊。所以第二十四项呢啊，要练习苏格拉底的，我们上次也讲过，孔子跟学生有没有用教科书？没有啊，那都是这样对谈式的。那么所以第二十五项呢，要训练出对谈式的推论，用对话的方式比较彼此的见解、诠释或理论，或产生理论。哎，这个很好玩哦，很多智慧的来源是透过什么？透过聊天出来的哦，啊，对谈式的推论。第二十六项，所以我们第二十五项呢，在教育的过程，它会训练啊，产生一些东西，让你们用对话的方式去获得结论，这样的一个训练。第六个，要依照辩证法，依照辩证法去推论，这个东西简单就是逻辑啦，啊，可以评估任何的见解、诠释、说法，啊，这个东西，比如说，我现在来问你一个，你相不相信相命？啊，你有相信相命啊无？有，没有的举手，勇气可嘉，有的举手。也都差不多，其他的是什么？半信半疑哦。好，可是这样的答案我不满意，那我怎么讲呢？我就这样说，如果相命是真的，那你想想，不管我怎么努力，怎么用功，反正人生嘛，命运天注定啊，那我何必努力呢？如果相命是真的，那么我的人生毫无意义，真的生命一点意义也没有。如果相命是假的，假的本来就不用甩它，所以 不管相命是真是假，我都不熟推论的能力啊。要既有呢这个依照辩证法去推论的能力。接下来啊，接下来叫做 micro 小小的技巧的啊策略啊，小的一个认知的这个策略，那第27项什么东西呢？他说要培养出要能够比较对照理想跟现实。哎，你想想，这也是教育过程一个重要的信念，要能知道理想跟实际的差异。我上次不是说你们要有那一种啊想要跳下去的欲望，也要不会跳下去的啊理智吗？要对照理想跟现实之间的差异啊，你不能只有空想啊。这是27。第28，关于你的思考要很精确的思考。哦，那什么意思？嘿，拿呢？那么第28项啊，就是说你要很精确的思考，很准确的表达你自己的思维，很熟练、很准确的用字来推理、描述、说明你的感受。这个是小小的东西的、啊。第29个能力，你要注意到有哪些显著的相似性跟差异性，什么东西跟什么东西啊？你一看就知道啊，那个大概是什么啦。这种能力也可以训练出来，这也可以设计很多的题目、很多的情境来让你，哎，什么东西是很相近的，什么是有差异的啊？这种能力。第30项，要检验或评估任何的假设，每一句话的背后，你要能够检验得出来。这是第30项。第31个能力，你要能够呢区辨出相关及不相关的事实，对哪些事实是有关系的，是没有关系的，你要能够啊把它呢很明显的来区辨出来啊。这是31个能力。第32项能力，你要能够思考出来，你要能够做出来好像合理的推论、预测或者是诠释。比如说呢，你看到一些情况啊，比如说你看到立法委员在立法院啊丢茶杯跳到桌子上，你可能要做出合理的推理。你不能说啊黑狼的俩公啊，你不能做这样的推断。你看到人家在丢得一塌糊涂，你不能说啊那个是暴力分子，你起码要有一点思考的思辨的能力，去想他为什么要这样做的一个推断。那这些推断呢、啊、包括你对事实的认知的能力。第33项，你要能够判断任何的证据还有任何有嫌疑的事实啊，一个事项一个迹象，你要知道诶哪个东西可能是你要的。这种东西就是说，我们说一个人很敏锐，既有敏锐的观察能力啊，要能够评断评估这些证据或任何有所嫌疑的事实，抓到你所要的东西啊。那我讲一个跟这个不大一样的，就是说我现在都叫我的助理叫学生出去外面做调查，最最重要，当你感觉到什么的时候，拜托你赶快把它记下来。我现在都通常带着录音机马上把它录下来。为什么？那种感觉呢过去以后就不会再来。很多科学的研究真正最后的精华都是感觉，你还以为真的是坐在啊这个课堂里面，坐在这个桌子前就可以推论得出来啊，按照科学八股啊，所谓前言材料以方法，然后讨论，然后结论结果以讨论，这样子可以做出来啊。其实很多的真正的一个发现啊，或者是一个比较好的理论的提出呢，往往都是一种 sense， 一种感知。虽然我不是跟各位强调啊，那你只要相信直觉就好了啊，那也不能这样说。那么第34项，你要有能够辨识出矛盾的地方。比如说我们会设计一些题目，设计一些系数给你，你马上分辨出来这之间的矛盾的地方在哪里。第35个能力，你要能够拓展出来暗示性的含义，也要能够 拓展出延伸的含义，而且能够看出它的影响跟后果。哦，这更厉害啊！这什么意思呢？你想想，念写文学的人不是经常应用这样的手法吗？对不对？你知道悲剧的张力在哪里啊？一个什么事情，一篇小说把你全部都写出来啊，那个实在是大败笔，对不对？你留点读者想象的空间吧。那么你要善用拓展出暗示性的含义，有些东西你看看，你看看电影最容易训练这个思考啦啊。哎，还有它到底延伸出来什么意义，一句话讲出来后面它带有的，而且你能够评估出来，我讲这样它所引起的效应，哎呦，这个用来谈恋爱最好啊。其实呢，很多许许多多的这个事物呢，我们对认知的过程的，你想想，人家在教育做教育的过程是提出35项训练的方法，哎，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思辨的能力来做教育的工作，那么这样教育出来的学生，你想想，到下干单轻易的啊，你随便讲什么啊，他就能够接受呢？所以呢，啊，我们呢，所以今天呢，这一堂课呢，最主要谈的就是如何在受教育的过程当中诱导出啊所谓思辨能力的训练方式。那大致上在美国它是归结出来35个 training 的方式啊。接下来呢，我就用一个例子来啊，这也不是什么例子啊啊，你要知道现在的这个社会到处充满着一些似是而非的论调，如果你稍微有一点思辨的能力，你很轻易的就能够破解，就能够了解啊。比如说啊，我举一个例子，我们在小时候啊，我们每个人都有度过小孩子时期，小孩子时期最会怎么样？发烧啊，大家很怕，我们老祖母我们妈妈都说小孩子不能让他烧太烧，什么意思呢？那烧烧超过了头壳会烧坏去，脑子会烧坏掉，以后就会变成阿达，对吧？那么我现在就有一个问题咯啊，以前阿嬷这样说，现在妈妈这样说，现在以后你们结婚了，自己也生小啊，小孩也会发高烧的时候，你们是不是也这样认为？好，那我现在就要来问，到底发烧的时候烧到几度的时候会烧坏脑子？来，我们暂且你还不要骚动，我们先问各位，测试一下各位的这个啊，这对医学方面的这个了解的程度。第一个，相信38度会烧坏的举手，有没有？烧38度，比如说连续烧了一天，会不会烧坏的举手？我们以连续烧一天为标准，38度没有。好，39度会烧坏的，烧一天24小时会烧坏的举手，一个。哎，等一下，多少？举起来，不要那个举一半的，我以为是39度半，那很麻烦。1、2、3、4、5、6、7，是吧？7个，好。相信40度 C 会烧坏掉的有几个？70多，小派几？哦，这卡子哦。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3个，你这个不用再举过七的就不用，哦，你举39就代表39以上通通会烧坏了啦，对不对？啊，哦，相信41度会烧坏的举手，40多，哦，你这靠我动头，1、2、3、4、5、6、7、8、9位，相信42度会烧坏的举手，1个、2个、3个、4个、5个、6个，哦。相信43度会烧坏的举手，43度有没有？我们请教一下，现在在这里有几个人？啊，几个人我不知道，我现在给他算一下，这就40，这样就55个人了。刚才举手没有举手的人举手，刚才没有举手的，怎么那么多呢？1、2、3、4、5、8、10、12、13、14、15、16、17、18、19、20，怎么可能呢？
两次的举手。啊，那只有唯一一个事实，就是我算错。OK， 我们不管，我们假设这里真的是有75个人，这20个人刚才举手了，最后举手20个人，请你告诉我为什么？随便一个，哎，来，你来说。每个人的差异性，对吧 ？OK， 好，不能够用这样单一的标准来说，这只是差异性。好，再来，还有没有？亚秋，读完黑底咋没？我相信绝对不会是只有他这样想，只有一种想法，绝对不是。还有呢？哎，不是几度的问题，好，不能用几度来代表啊，这个叫度数无用论啊。再来，哎 ，OK， 终于有人提出一个，你这样的问法对吗？再来，还有没有？再举手啊，再想啊，你加上。好，我们要公布答案了。常见的错误的医药的想法，烧坏脑子啊。我告诉各位，真正的答案是什么呢？这种讲法都是不对的，因为除了是脑部的疾病之外，不会烧超过40度。发生超过40度的发烧，多半是脑膜炎啊，什么日本脑炎啊，一大堆脑部的疾病，是本来有那种病就头壳会坏去的，不是因为烧了头壳坏去的。因为人体里面它会有一个自律的方式去调整，不可能会超过那样大的温度，所以说跑开给修派给这个讲法是不对的。好了，我要讲什么呢？我不是要讲医学上这个讲法对不对，我只是要告诉各位思辨的能力之不容易。什么意思呢？当我在黑板上告诉各位，先用一段故事告诉你啊，从以前祖母的时代，什么就在暗示你什么？这个是一个传统，这是大家相信的真理，这个是对的。你就然后接下来呢，我就告诉你，想想几度会烧坏，用科学的方式来啊统计，38度的、39度的、40度的，你都去用黑镜去啊，你都讲去啊。请问你这些人，你是不是猜的？你有实证的、啊？你为什么讲39？你为什么讲40？你有诶啦，你是不是猜的？有谁说不是猜的呢？你说。
医院听医生说，因为我是真的啊。
好了，那你更糟糕了，人家跟你讲几度你就相信了，啊，然后有没有实证的过程？不是，来这一张给你，回去好好的研究。你们现在大概还没有听出来我在强调的东西，我是告诉你，我先讲一段故事，然后再用统计的方式，你看有统计的方法哦，所以告诉你，你就不知不觉的当上当，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相信，你当你选择33个人这个40度 C 的时候，你多么你开始期待，期待答案是在这里，对不对？当我要宣布答案，你会不会有一个期待，希望是你猜对？好啦，我真正要讲的话是，这个人世间这个社会上充满着似是而非的一些假道理，他们透过种种的欺骗的手法在蒙蔽着大众。真正的问题是，这个问题本身根本就不对，你如何来厘清，你如何来思辨，重点是在这里耶。我们也要跟你，其实这个只是一个 common sense， 一个医学的 common sense， 不要说问你们不懂了，问医学院到几年级都还不知道，你相信吗？我就问过几次，还是很多人不知道，当然内医的多一些知道，他说你这个不是这样说的啦，哪有什么头壳烧坏去啊，不是这样讲。
他这里写说脑组织在42度 C 以上才会损伤，可是这样子的答案42度 C 还是对的，所以42度 C 还是会伤害脑子。 是那个疾病的关系啊，不是越发烧啊。
是，对，这是倒过来，这是一个逻辑的能力嘛，就是一个逻辑的能力哈。当然你说是啊，42度以上会烧坏掉，对啊，但是重点是在于除了脑部的疾病以外，不会超过40几度的发烧嘛。所以这个一个全身的问题在问里面会烧坏掉，这个问题本身就不大对，不是说全部不对，至少是很大的一部分是不对的。那么我们现在重点是在要给各位一个能力去区别出来哪些部分对，哪些部分不对。现在不是说啊，怎么样，你这个耳朵被自己干赢，那都不卡住啊，那最好你拢去赢，那都不好。这做重点就在人的思辨能力怎么思考，怎么训练，包括在这个社会上，整个到处充满着陷阱，充满着谎言的世界里面，你如何受教育过程当中培养出自己的 critical thinking。OK， 有没有问题？这只是随便举一个例子。
说，那个，就是你说那个，你有个理想，那个学生啊，希望在上个课之前先去爬十座山的法律，还有一些那个，然后我就想到说，有一个，我因为我有个经验，就是我前不久机车坏掉，然后那个机车老板跟我讲说，那个是轮胎气压太不够了，要灌气。那我就一直站在那边，我以为他要帮我，可是后来他没有灌，他说你自己弄啊。我跟他讲说我不会啊，我就发现到说我要用什么能力去走台湾的十座百岳，我可能还没有到爬到100公尺，已经被自然淘汰，已经被自然就是说，因为以前有一个他一个住在那个澳花花那边一个人，他我去那边玩，他告诉我说，大自然是你应该恐惧的，而不是，是你应该在大自然里面，你应该感到害怕，还有那种崇拜。
你这个问题啊、哦，起码含有好几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他一开始举一个例子是说，我摩托车坏了，然后呢，这个即使是煤气而已，可是这个车店老板，我以为他会帮我打，结果他不帮我打，我自己没有连打气的能力都没有，没有打气的能力跟没有爬山的能力是两回事啊。但是他要讲的话的意思是什么？他并没有精确使用他的语言来叙述，他要说的是说，以我的体力，以我的知识，以我现在的整个的条件，我可能呢连骑车都没有办法走那么远的路，我如何去征服十座的百岳啊？对不起，征服这两个字用错，我如何爬了十座百岳。所以第一个层次，我在想这个比喻啊，你的遣词用字用这个机车这个能力跟这个爬山，我想应该分别，这个并不恰当。第二层我们要谈，我说要走十座百岳，你听话听起来就相信一定要爬十座百岳，要爬十座百岳的意思，在这个话语底下的是什么意思，才是他真正要的，要你接触台湾的土地，要了解台湾的山川文物。可是呢，在各位过往的受教育过程，就是十座百岳一定要爬十座百岳。你想想，从小我那个小孩，他说老师规定要什么，我说这个替代不可以吗？不可以，绝对不可以，老师说的。你要知道今天整个学校教育的问题出在哪里，所以这第二个问题啊、哦、啊，第二层次我必须要弄清楚，你要必须听会，就这个就是说听清楚在话语底下的意思延伸出来的含义，刚才的方法都可以用上了。我讲这个话的意思，你要能够很清楚的掌握 get you what you want。 那么第三个层次回答你的问题，对于面对大自然，你应该恐惧，你应该敬畏，你应该忌讳，你应该怎么样子，要崇拜，这个的讲法都对，都不进来。怎么说呢？这个只是人的一种 feeling， 一种感觉。我记得很清楚，我第一次跑到鼻头角，我大二采集的时候，那个时候很热，采集是自己觉得啊很舒服啊，出去采集很以为了不起，我要认识植物什么什么的啊，我是做研究生态的什么。我 那一次爬到东北角，爬上那个鼻头角，上了一个很难爬的一个石头，一直爬一直爬，爬到最顶端，往那个夹角一站，你知道我第一个感觉是什么？一看，妈咪哟，下面的汪洋大海。我突然了解为什么孔老夫子说登泰山而小天下，不止于此啊，爬到那里我才发现到生命的渺小跟脆弱。接着我如果稍微一不注意摔下去就死了，另外凊彩吃龙的嘛死，拔来搞嘛拔死，那喝茶的时候也砸死啊，这种生命的脆弱度无常。所以我站在那个夹角这么一站的时候，感受到生命的渺小跟脆弱，在这宇宙之间，天地之间。可是呢，这个感觉一过后呢，慢慢的呢，我又有另外一种感觉产生，怎么样呢？我发现我站在这里，我脚踩着实地，好像从地底下一股力量上升，经过我的人跟天，我有一种生命的尊严产生，我在这里，我在此。换句话说，我在自然野地有产生另外一种，你们不是念过吗？顺和人也，与和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啊。我在自然界感受生命的脆弱，同时为了产生生命的尊严，深深以我是活着的这样的一个生命体为荣、为傲、为高兴、为享受、为骄傲，为之谦虚，更想到这一切。所以说这个东西，你说接触自然是什么态度，跟你有没有能力接触自然又是另外的层次啦。 OK， 你们现在通常问问题都不是问一个问题啦，都这样给父带给孩子这样一大挂挂出来。所以我光是要回答你的问题，必须把读清楚，看到底你是要问多一点。好，那你们现在的思辨能力，就是说今天上课的这个东西，你可以好好的思考一下，讲什么东西很明确的使用你正确的词汇，然后对我的讲法，有些部分是逻辑的，有些部分是感性的，有些部分是领导的代志，你要有能力分辨啊，你不能不是照单全收，也不是全部反弹，知道吗？也要有听的能力，也要有对别人回答问题的批判的能力，也要有享受别人提出来答案智慧的啊能力，各式各样的。OK， 再继续，还有什么问题？
刚刚提到说美国他们的教育都是应该分那方面有分那三性的，但是大部分都是比较抽象。那在比较实际上面，他们是怎么做？他们在这方面的、
不，这个我们只是简单把它的结果拿出来讲，这不是抽象，这每一个他都有设计一大堆东西让学生来玩。
他们在上课的时候，
上课就是说，他这个人是一个教育学家。他是研究出来能够教育的过程里面培养所谓批判思考的哪几种类型，哪几种 type， 那哪一种类型就是要训练你这个能力的，所以那个一点都不抽象哦。啊，当然思维本身就是一个抽象的能力了。啊，那有啊，这个念教育写的非常多啊，在外面的 paper， 那我们也只是念 paper 里面，光是看他这个东西就觉得很不错。尤其那一种要发掘感觉底下的思想，要感觉思想底下的感觉啊，要去享受思想底下的感觉啊，那种自信的美感、自信的谦虚、自信的道德勇气、相信推理的能力，这个东西非常的真切，所以你不会轻易的迷信，你不会轻易人家讲什么就跟着在说什么啊。所谓教育的终极目标就是培养出这种批判的思辨的能力。你想想人能到这样子的精彩吗？我再举一个例子，有一次呢，这个维根斯坦是谁你们知道吗？有一个哲学家，一个语言逻辑学家，他是在哪一个时代？也是二十世纪的，在罗素之后，你们都知道罗素吧？罗素是跟怀海德不是出版了那个数学原理吗？啊，他们对这个语言逻辑方面呢有很深的这个研究。那么罗素在年纪啊已经上了年纪呢，已经是全世界闻名的哲学家的时候呢，有一天早上有一个年轻人跑来敲他家的大门， 啊，他一打开，有一个年轻人其貌不扬，可是因为很拽的样子，跟罗素说：“罗素先生，我叫做维根斯坦，我是天才，你相信吗？”现在问题来了，如果你是罗素，会知啊，拄啊好起来，还袂洗嘴咧，一门拍开，一个跟你讲，哈、啊，伊是天才。你如果你是罗素，怎么回答？来，请大家回答。还有呢？还有没有？尽量说。你来坐好啊，你来坐，泡一下茶，等下我洗一下嘴下。以前我这个问题一问出来，几种回答。第一种是他是天才，我来个问是安怎，你安好安那黑加者，你就成了一天才。哎，真的，这个叫做 authority 的崇拜，有没有？所谓视之权威的物妙，我们在逻辑里面有很多的假的东西，视之权威。阿刚叫黑加去，叫空。冲下去，赶快！有的马上，你这一点笑哎，哎笑哎，我来找你。这根本不明事理的。你刚才讲的对，罗素的回答是什么？你是不是天才？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拿一点你写的东西，你的想法给我看看？这个过程就是那个维根斯坦把东西留着以后就回去，罗素看一看，隔几天他再来，是你真的是天才，了不起的天才。OK。他是不是天才不重要，重要是罗素的反应。一个具备思辨能力的人，他绝不轻易去用黑加去，也不是随便乱崇拜。那么他有他检验他自己，刚才不是有一条吗？要有检验评估别人的信仰，自己的信仰，自己的行动，别人的行动的能力。这些东西随时在生活里面受用无穷啊。那么这种思辨的能力，我是认为你们受教育干什么？把这个东西找出来啊，很高兴的，很爽哎。还有没有问题？不能连问题，要有化解问题的能力。接下来我规定这个学期的功课啊，这个学期要做什么功课呢？有修课没修课我不管你啊，啊，你要做就做。第一件事情，请你们做一个礼拜的实验。实验什么呢？每天早上醒来去上课也好，去休息也好，去什么也好，不管你到睡觉的时候，你都会产生垃圾，对不对？请你把你产生的垃圾的类型数量记下来。垃圾，前面三天你要做这样的工作啊，做了三天以后统计出来每一天你产生什么垃圾，大概多重啊，要不要弄一个天平来量看看，要不然一天一包整个总过来看看，要不然也可以不用到这么精准，但是起码有个预估啊，看你怎么预估，最好当然是有一个天平是比较好称一下啊，什么内容，纸啦、塑胶啦，啊，水的浪费，水比较难评估，对不对？早上起来刷刷牙就用掉多少啊，冲澡跟泡澡又用到多少，对不对？这个都有参考资料，你们自己去找资料，我不管你怎么找来了，准确不准确，我也不知道，不管，你们自己去找。拜托不要应付我，你做看看，做了三天你大概知道你一个人产生多少种热色，多少数量。第四天你做一个思考，哪些热色你可以避免或者减量，哪些热色可以回收。拜托你们一定要做。然后第四天开始，第三天检讨之后，第四天开始试着做三天，四五六做三天，做做看，然后算一下你节省下来多少垃圾。 最后一天第七天，你看上帝要休息咯，他开始思考，在以前的人跟现代的人生活的方式写一篇作文有何不同。从这个观点，一个礼拜的试验写一篇作文，不是作文啊，写一篇感受。你会问说，欸，我们不是台湾自然史，你怎么叫我做环保的这个工作呢？欸，我就是要让你做看看，试试看。欸，这个你要把它当做什么呢？好玩的事物来看看咯，好不好？ test 看看，你不要抄别人的哈，你也不必避讳啊，你需要用卫生棉，需要什么那个都要写啊，就是生活，就是现实的。这我为什么要你做？以前的人怎么办啊？那么这个东西你最后一天你再去思考，没有经过实验，没有经过自己的生活的经验的要出来谈是假的。这个作业这个结果我告诉你，哎，我会给你弄成一个新闻稿，我会公布给大家社会参考。你题目就是你可以省下多少垃圾。哎，
我刚就你刚那个话的一个，那三个字，以前的人们，这个是有一个，
就是没有这些自然物，哎，不，没有这些人造物之后，科技文明之前的人吗？比如清朝的时候，他怎么办呢？对吧？他也要过啊，你看他们还不是一样啊。那我们今天就是没有这些东西好像活不了啦，你会很不方便啦，对不对？甚至很多我们现在都图个方便，这个是生活的检讨，这不用讲。因为这个搞下来啊，每个人的出来的东西千奇百怪，很好玩的哦，很好玩，啊，然后透过这种你自己去思考看看。哎，这个就是期中报告，再来期末报告。期末报告写什么呢？我这边拿了一些台湾历史的资料，你们要善用图书馆，要去应用各式各样的资料。这里只是拿几本给各位参考，像这个，我要谈什么呢？谈台湾的自然资源的开拓利用的这些构成，这些历史。我们这个课程叫自然史吗？自然资源的，比如说农业的发展，台湾曾经有的农业的东西有哪些啦，你自己去看，你自己喜欢写什么你就写一个报告跟自然史有关的。我这里只是一些基本资料给各位参考，然后以后我们可以再具体的啊来谈。你可以就每一个题目你们要做的自己去选择跟台湾有关的自然资源相关的任何题目，还有五个人一组，好不好？分工合作，你要五个人要六个也可以，好啦啊，但是不是说分工了以后你就可以偷懒啊，做不做随你，我的意思是